好，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们把我们的祷告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神。天父，把我们献上感恩的心，我们谢谢你。今天是耶和华的日子，我们一起欢喜快乐。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在十字架为我们所付出的。主，让你的众儿女可以有永远的盼望，永远的生命在你的里边。主，今天真的借着我们主日崇拜，我们的赞美，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信息，我们的奉献，主与我们生命的主的宝座前，我们来连接。哦，主，愿你的话语亲自对着我们的心讲话，用你的话语来亲自洁净我们的心，来破碎我们的心，也来改变我们的心，是能够完全的来被你得着，与永恒的你的神国的事工，你神国的事业有份。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上一讲跟大家分享了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堂的信息，是谈到了离家出走的小儿子，这是浪子。那么我们在上边在上的信息里也分了四个部分，大家分享。第一，我们知道说因为诗和远方的诱惑最后呢浪子开始出走，跟他爸爸分家产。那这就第二个部分，我们讲穷困潦倒的末路，我们谈到浪子回家，最后我们看到他的父亲通过他许多的身体的语言和他的诠释，我们看到圣经里非常生动的描述这个老父亲站在村口的大会所前边，远远的看见儿子就动了慈心，就跑过去连连的抱着他的儿子亲吻，不管他的儿子多么的脏，多么的臭，多么的衣裳褴褛。后来我们就看到他怎么样在向他的仆人宣誓，怎么样给他穿上袍子，穿上鞋子，戴上戒指，最后把牛犊杀了，最后要举办宴席来欢迎他这个儿子死而复得、死而复活的儿子。然后我们花了蛮多的时间来思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在外流浪的儿子的生命。在我们的现实当中，你有没有想到说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心流浪在外，我们离开了神，我们离开了教会，我们再也不愿意再到教会来，甚至我们再也不愿意读神的话语，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有许多的情况会发生。很简单的，有时候直接的原因是我们家庭里在财务上、疾病面前，在一些关系上出现了很大的压力或者破坏的时候，我们就会离家出走。第二部分，我们会考虑到说当我们陷于世界的诱惑，我们的灵已经基本上处于很低谷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会流浪在外，离开家庭。当你的生命当中，甚至你的服事当中，你永远也感受不到神的同在的时候，你好像永远感受不到神的爱的时候，我很多年的基督徒，我即使来教会，我即使在祷告会，我即使好像在团体当中的时候，我感受不到那个主耶稣的那个同在，我感受不到他的爱，我没办法在一些的事情面前的时候有他的遮盖和他的保护跟祝福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似乎你要离开这个家。还有一些，当我们在我们说要去的小组或者教会的时候，当我们的追求、当我们的渴慕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离开。当我们内在的、外在的都穷困潦倒的时候，我们觉得信仰的路再也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离开神、离开教会，然后我们就到外边去流浪。其实这些故事、这样的例子在我们教会面前，其实你都会感受到蛮多的。我其实在来到这个来之前的时候， 有一个家庭是欢送一位学者回中国，邀请我去，晚上有个欢送的晚会晚餐。那我想这个正常来讲，一般的要走的这个学者嘛，要传道人去的时候，目的就是临叫什么临门一脚啊，能让他成为一个能够跨进福音大门的一个信徒，因为他来了教会，跟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接触。可是我去的时候呢，谈下来才知道说，实际上十多年以前，他在中国的大学里毕业之前，就跟他当时认识的男朋友已经信主了，很热情，也在教会有些服侍好几年，但是毕业以后结婚了，生了孩子了，那开始为这个要买房子来筹集款项的时候，慢慢的就在生活面前，在世界面前就不再去教会了。我们说在中国来讲，40年的发展，实际上整个国民来讲，或整个国家来讲，经济上确实是很富有了很多，居住的条件、生活的条件、教育的条件都有很多的改善。我在上海，我的学生我去的时候，他们接待我，我知道他们住的房子大概都是1000万、2000万的，生活条件真的是很好。你会看到，已经可以达到这种叫做什么财务自由。可是就对这对夫妻来讲，他们都是有一个 master degree， 有一个 bachelor degree， 他们都一个在大连，两个都分到大连。那这个女的过来访问学者来讲，是在学校里做教师，也做一些的研究的工作，还到美国来做访问学者。她的先生也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梦，到了北京去公司工作，业余的时间还要帮助家庭辅导。她先生做数学的。其实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他说我们当时正在积攒了一笔钱，他们大概两个人积攒起来，非常努力的话，两个人加在一起一个月大概有5万块钱。所以他们积攒了几年以后，觉得国内的房子一动手的话，差不多就是几百万。所以我们将首付已经满了的时候，突然之间他的哥哥的弟弟生了一场大病，他们父母都是农村的，说没有能力来帮助他，只有这个弟弟，所以把他们所有的预付款几乎都花在他哥哥的这个身体治病上面。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就陷于了非常的艰难，所以教会也不去了。然后呢，为了孩子教育还是付出了很多，生活还得不断的往下走，还要不断的去赚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准备好预付款来买房子。这个其实在中国，你看到那么多富有的，那么多非常非常好像生活条件很好的，其实你也看到那些打工的，你也看到那些外卖的小车小兄弟，你也看到许多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像他们算是受工作高等的教育，还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并且信主了10多年，最后还是离开了。我问他，我说你回去以后能不能够回到教会里面去，他说很困难。他说我在这边的时候呢，我也没地方去，教会给我很多的关照，我会去的。可是回到国内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事情，不仅是世界的诱惑，我们现实的条件是这样的，我们要拼命的去挣钱，这是一个现实。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非常的盼望说，每一个在外流浪的浪子能够早日踏上回家的路程。今天我们来分享在家里生气的这个浪子。我们上次分享的是流浪在外的浪子，这是在家的，但是他是生气的又迷失的，也是一个浪子。我们今天来分享大儿子的故事。这段的经文刚才主席带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大概知道这个背景。那么在这个背景告诉我们说，大儿子在田里边，这个意思比喻这些前面的铺垫是有它的道理在的。然后呢，干完了活了，回家的路上听到这个爸爸要这个为儿子举办宴席，仆人跟他讲了以后，宰了牛犊以后，然后就跟爸爸有一段的对话，那爸爸又对儿子说了对话，这两段话是非常的有意义的。我们去看看这两段话会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带给我们要学习些什么东西。大儿子很生气啊，这个听到爸爸要宰牛犊来还葬儿子的时候呢，这个他就讲了一段话，他说 对他爸爸讲说，我服侍了你这么多年，我从来就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给我一头的山羊羔和我的朋友一起快乐，但是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就说了一段的话，他说，儿啊，他说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死而复得。我们来慢慢的从这些话语来理解一下，我们看看这个大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儿子。那么就平心就这个处境来讲，我们想这个大儿子呢，实际上你仔细的看，仔细的去理解，他是一个信家敬业的孝子，是不是？他很尽职，很尽责，很尽孝，在田里干到很晚再回家，然后他的话里边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是父亲的命令。他是不是一个很勤家敬业的孝子？这是个很客观，我们从话语里面可以理解得到的。第二个，我们会看到说，实际上他生气也好，抱怨也好，非常符合人性，似乎也有很正当的理由。我们来看，第一，他非常愤恨那种不劳而获的人，他弟弟就是这样的人嘛，所以对这样的人跟娼妓吞进了财产，最后混不下去了，回来又还要杀牛犊给他，这个我觉得这种愤恨的这种情绪大家都能理解。第二，我们看到他有两个比较，他第一次比较他谈到说，你的小儿子跟娼吞进了你的家业，而我呢，我没被给你挥霍的浪掉，我在不断的积累财富啊，我在地里干活，我还听你说的，我是一个孝子，我是一个兴家的人，不像你儿子是一个败家的人。这是第一次比较。第二个比较，我们会看到说，那个他说父亲没给我一只山羊，儿子那个父亲却宰了这个为这个败家子回来以后，结果还宰了一个肥牛犊。所以你会看到这两点很清楚的，就实际上他是一个勤家的，是一个勤奋的，是一个孝子。同时我们也看到说，他的愤怒啊，他的怨恨是有些道理的，有些理由的。那么我们今天会看到，我们前上面谈到了，我们知道这是一出的戏剧的话，前面我们谈了四幕，那四幕里边就包括分家序幕，那第一幕是出走，第二幕是相加，第三幕是回来以后看到父子怎么样相认，最后拿到了做儿子的位分，这是小儿子前面的四幕。那今天呢，我们其实来讲第五幕，就是黑暗中生气迷死的浪子的身心是分离的大儿子。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他说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你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圣经是不是让大儿子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他连一只山羊羔就没有得到？你仔细回去读这段的圣经里，首先我们看到圣经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他父亲分产业的时候不是只给他儿子啊，小儿子要分产业，但是圣经里讲说他把产业分给了他们，就是也分给了大儿子。按照犹太的律法来讲，大儿子是要分到两份的，也就是说大儿子分了三分之二，小儿子才分到三分之一，所以他是有产业的，他不是一只羔羊都没有的。我们在从父亲的回话当中，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就我常和你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我所有的都是你的，我还与你同在，你缺少什么？所以他是不是像他说的说连只羊羔都没有呢？所以这里边要我们非常非常的深入的去思想，其实大儿子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穷人，非常富有的一个穷人，这是非常悖逆的一个结论。因为他忽略了父亲的富有，并且他忽视了父亲的同在，他看清了自己的身份。我们知道小儿子回来的时候要做什么，他说我得罪了天， 我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让我做一个故宫吧。但是最后他得到了做儿子的位分，可以参加父亲为他举办的宴会。可是这个大儿子他这么富有，他有两份的财产，还有父亲的同在，父亲的一切都是他的，但是他的心态是什么？就完全不是一个儿子的心态，是一个故宫的心态。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到说耶稣降生的时候啊，我们耶稣是为什么他叫耶稣？因为他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那耶稣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以马内利。那以马内利如果翻译出来的话，就是神与人同在。哦，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应许。当你真正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当圣灵真正进入你心的时候，你要相信这个应许是有多大的。耶稣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还有耶稣说一句话，他说我来是要让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我们接着就要问一个问题，当你信主，当你是有主有神的时候，你也应该有主的丰盛。那么你和我是不是在过了一个富有的贫穷的生活？想想看，万物都是属神的，耶稣来是为我让我们有个丰盛的生命，可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过于贫乏？我们有时候感受不到神的同在，我们也感受不到这种丰富。这就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我们拥有基督，可是基督的同在，基督的丰盛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是不是在我们的小组当中？是不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西竹房教会有人问我，我来了有四个月，我是上个月26号到的，今天已经28号了，一个月多一点时间。有人说你的感受是什么？我给大家说，我说这是一个有单纯，非常单纯的，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是啊，我来了以后，从我下了飞机的接待，而是到这个所有的同工为我准备的房间，甚至把厕所该换的、该搞的都准备好，床铺啊、床单啊都给我准备好。啊，这个是一个接纳牧师嘛，接纳牧师的到来。啊，我来了以后，大家说哦，这是一个山东的牧师 ，OK， 所以也会吃花卷、馒头、包子，所以每个礼拜我都会收到花卷。我们收到包子，收到这个馒头，那有的弟兄姊妹会蛮有爱心，可以请我去在家里有丰盛的一顿的这个宴会，有时候请我到外边去吃饭。其实让我感受到说，这就是一个家的温暖。那有人说，你看每个礼拜天的时候，弟兄姊妹从家里都会带来什么这个苗啊，那个瓜呀，这个菜呀，都带来，大家你 share 我 share， 哎，这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大家不是冷冰冰的。然后我们看到有的姊妹有一些伤感的时候，大家会抱在一起，抱在一起流泪也好，一起痛苦也好，一起安慰也好，大家有一点糖果小吃可以一起来分享。哎，这就是一个很亲情，这就是一个家庭的亲情。所以我说这个教会是一个很单纯，是充满爱的一个教会。同时呢，我觉得这个教会是不缺乏资源，也不缺少恩赐的。我们教会已经有我们的堂会，还有我们的这个 Fellowship Center， 我们现在可能130-140个人，我们如果往后扩的话，我们可以再加40-50，所以我们发展空间很大。神给我们预备好了，剩下是我们自己要往前走，怎么样去发展，怎么来建立教会。其实我们教会很有一些的人才，我们数一数我们教会有多少教授，我们退休的教授，我们这个在职的教授，我们的医生，我们很多的专业人员，我们还有 handyman， 我们还有 IT 的工作者。教会真的是人才丰富的， 并且每个人呢，很重要的是有爱主爱教会的心，各司其职。我们都走了上个礼拜天，比如说那我们的罗总叮叮邦邦的在那换那个厕所，那个厕所在漏水，然后呢那个下水道好像堵了没办法还在漏水，那就在换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反正都走了，我也走了，我回来看的就都修好了。其实这个需要一些的精力跟时间，同时你要知道这个 handy 工作，我以前也做过这些事情。 你找一个专业人来做的话，那最少是75块钱，那个有 license 大概120块一个小时，我想换这些东西大概3-4个小时大概是需要的，不包括你去买一些那个整个 part 啊，不包括在内的。这是你爱主爱教会的一个表现。我觉得这是让我感受到这个教会，我是在我多年十几年的服事和祷告之后，我觉得神真的是能够呼召我来到这个地方，我很清楚讲是神带领我过来的，所以我一直在讲说我的心留在仓库里边，我们这两个仓库我都在。为什么说我的心留在仓库里？这是我们教会，我自己有时候就很想坐在这个大堂里，虽然是空空无人，我就想坐下来，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圣殿，这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可以见到神的。我会在这边安静一段的时间，来寻求一段的时间，我主日的信息要释放什么样的信息给弟兄姊妹，教会的需要在什么地方，教会的一些方向，教会团队的带领，这些都是需要去思考，并且这些都是需要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去寻求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翻过这本圣经，厚厚的圣经，我也不知道怎么能够买到或者弄到这样的一本很好的圣经，很大的字，圣经，神的话语。我拍了两张照片放到我们的同工群里，我们知道我们选出来有6个同工，我第一段的同工话里边，我是在4月11号发了这张照片给大家，我说感谢神把这个教会放进我们生命当中，能够一起服侍主，服侍神的百姓，是多么大的福分和恩典。昨天我同样在这边坐的很长时间的时候呢，我就写了一句话放到我们的同工群里，我说愿我们每天在圣经中能查见神，能够遇见对我们心说话的主，很重要。所以我们怎么能够经历到主的丰富，主的同在，神的话语。在2个礼拜以前的礼拜五的查经聚会的时候，神明进那个小组我在的时候，我问了一个弟兄姊妹一个问题，我说有没有读过圣经一遍啊？我说弟兄姊妹很单纯，真的很单纯，他说真的很亏欠，我们真的没读过圣经一遍，我们很多次想读北，想这个读一遍圣经，中间这个原因那个原因，最后读了一半，读到一些读甚至读了几篇，甚至读了旧约，最后就没办法读完一遍。所以一生当中我们信主很多年了，我们还是没有读过一遍圣经，这是一个蛮大的亏欠，原因很多种。那么我说好，我有一个读经群，我带了7-8年了，圣经读过了几遍，那么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读？他说好啊，这么好，当天晚上几个人加入我。我其实没想推动这个读经的计划的这样的一个施工，但是我来 interview 的时候，我叫我们的属灵的这些领袖跟我谈过教会的推动，但是很困难。我说好啊，那这就是一个机会。所以每天读一章，多不多？其实像我们前几天读的51篇长一点，52、53、54的话，3分钟、4分钟就可以读完。你有时间可以打开读经心得，因为每一篇的读完经以后，我都分享两部分的。第一个是叫做读经心得，这是些属灵的前辈们写的，他会对这个这一章的圣经会给你一些解释，一些的应用，属灵的应用上面。同时呢，也会把每一卷书它的概要跟概论都放在上面，所以呢，每天都会有些资料陪伴着你。当今天早上我在读经，我就给大家讲说，这个55篇读起来是有一点不是那么好懂的，那怎么办呢？就打开读经的心得来看，别人怎么看的， 站在他的肩膀上去理解一些的话语，你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的。这是给我们蛮多的帮助。有一个姊妹，我收到过两份这样的，她说马牧师跟着你的读经心得来读诗篇很有帮助，要我把所有前面的资料发给她。所以实际上我们会讲说，经历主的丰富跟同在，你要明白主的心意呢，是你要天天来领受从天而降的玛拿，要在神的话语当中。所以我们知道读经是一件什么？是一件好的事，是一件对的事，是一个蒙福的事，是教会要推动的事情。那么我就会鼓励我们所有的教会的同工和弟兄姊妹，不管你有没有这个读经计划，你有读经计划你不需要改，加入这个读经计划，我们整个教会来读。我谈两个人，第一个谈师母。那师母知道我来了以后，也有些亏欠，她一再的解释说，我不是不支持你的事工，我知道过去十几年他在支持我，他是我属灵的伙伴，他也是实际上十几年里边一直在支持我的服事，各种各样的服事。他一直跟我解释说，我其实拿到我的 offer 是带你 offer 之前一个月。他说我不是你拿到 offer 我会去找个工作我就不去了。不是他说不是的。还有一个呢，他其实在教会，在 BSF 里边他是参加两个会议，他 lead 了两个会议，所以礼拜五早上五点钟好几个小时，然后礼拜一还要去，所以他要经常的是要去读经的，他有自己的读经计划。他在 BSF 有两个，然后在 Summit Church 里边还有一个姊妹的一个读经群，所以他在那边每个礼拜还要去。他自己其实还有负担，带了四个家庭，这些有了癌症的，婚姻有了问题的，有破裂的，还有一些的问题的，他带了四个家庭，是每个礼拜一次的查经。他说我其实有很多了，那我跟他讲说你必须要读，他说给我一个理由，我是因为你是师母，你虽然没有来，你暂时没有来，但是你是教会的师母，我们在推动这个事工的时候你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员。他说好吧，所以你在上面会看到师母鱼群，每天我读完经大概五点多钟，他会在后边读完了以后 mark 上，还有我的岳母也会同样的放进去。还有一个我要给大家讲，我们的福顺弟兄，他是不懂得电脑，他说太太走了以后他就没有摸那个电脑，因为他不懂电脑。那我就跟他讲，他说很好啊，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弄，我说我来帮你，我到他们家给他装上这个软件，打开这个读经群，然后怎么样去说你要打个勾，很重要的是要打个勾，是督促你也鼓励你自己，然后说明你读了这一章，然后打开这个所有的 copy 的我放在上面的这些文件，看看怎么样读经心得，它的概要和概论，这会对你整个来讲一点一点的积累。圣经总共是1198则，这些大概有三年多的时间，每天读一章，三年多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读，每天来读，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我们就读经。王斋讲过一句话，他说 No Bible, no breakfast。 如果没有读经我们就不要吃早饭，我们立个心志，早上起来先读经，不要打开媒体先看一些这个那个的东西，先读经。如果你一定关心那些新闻的话没关系，读完经看完那些东西，你再去看一些 你关心的这个世界大事，好不好？我们也学习这些，现在我们有了这个方便，我们可以听，我们可以读，我们开读圣经，我们现在打开那个电脑，打开我们的手机都可以看到，很多软件都可以下载。所以我鼓励，即使你有读经计划，你按照你说你不需要改变，你也回到这个读经群里面。我们就现在有二十几个弟兄姊妹进来，我希望我们的同工读完了就打一个勾，不要因为这是形式，因为这是一种督促，也是你当尽的。整个教会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上多下一些的功夫，日积月累，相信你的灵命，神的丰富，神的同在，在神的话语里边会让你蒙福。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大儿子讲句话，他说你这个儿子，哇，这句话非常非常跟我们很贴近的。我不知道你的家庭里孩子们有没有冲突啊，反正我们家庭是这样的，我们大儿子小儿子隔了四五个月，所以呢大的就说小儿子不尊重他，我这做哥哥的从小到大他就不尊重我，小儿子说我就比你聪明，所以呢这个关系一直不是很好处。那你会知道说 当这个关系处于紧张的时候，其实受伤害的是父母，有时候会很难过。一直到他们长大了，懂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他对父母的关系和跟朋友的关系来讲，你会觉得其实美国出生的孩子，他们跟朋友的关系有时候会高于跟父母的关系。但是也很重要，我们在家里边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为了说能了解他的朋友的时候，所以当他们提出任何的要求，我们都会尽量满足。他说我们的同学要带吃火锅，那么好吧，四五个火锅都加上去，反正花一天的时间给他们准备，一来就十几个人过来。那他要吃馄饨，我们就包馄饨，他们都参与进来一起包。要吃饺子，我们就一起包饺子，要他们这朋友都来。所以我们就知道他的朋友这个圈子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那基本上他们圈都是基督徒啊，这是不一定是中国的，大部分都是美国人，也有黑人的一些朋友。我觉得这个你就知道他的圈子是什么，你也了解他的处境。但是你要知道，他们之间如果彼此伤害的时候，最伤心的是谁？是做父母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回家的时候，从头至尾你会看到他都称父亲，他没有说你，他没有这样说的。你看这个经文这里讲的，你看这个父亲在整个的经文里十五章里边，他没有责备任何人，他只呼叫了一句儿，叫儿子，儿啊。你看到这个大儿子在整个他那段的经文里边，他有五个你，五个你是只从没有从父亲，只从你，你就知道他的心中父亲在他心中的地位是什么样。所以没有这个兄弟之情，这是最伤害父亲的心的。所以我们看大儿子，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他是一个自以为是的模范的儿子，他觉得他是个模范的儿子，比弟弟要高得多，要好得多，要有益的多，要尽孝的多。所以他轻看了儿子的身份，并且视自己为孤公。他不怜手足同情，也不顾父亲的感受。所以在这个众义凛然的外表之下，是有一颗不平静的心。什么样的心？他的身子在家里，他的心一直在流浪，跟他弟弟一样。所以我们从他的话语当中，你会看到他那个生气的抱怨当中，你会听出一个声音来，就是他内心的那种无耻心情，那种的骄傲，那种的怨恨，那种的自义与论断。在路加福音的18章94章节里边，耶稣有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两个人，他举了两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你看写了一大堆，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 ，OK， 啊，我一个礼拜要进食两次 ，OK， 我说得了都捐四分之一。然后那个税吏呢，他知道他的地位，在人们眼目中的地位，他说神啊，开恩砍怜可怜我这个罪人吧。那你说神悦纳哪个人？那你应该知道神悦纳哪个人。上面的那个开头里边有个结论，他说耶稣像那个仗着自己是义人轻视别人的那个，就是法利赛人。那些真正的把自己放下来，然后求神的恩典的遮盖的，那是神所悦纳的。所以罗马书在12章3节里讲说，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有一个人，他叫做 John Nielsen Darby， 这个人我想有蛮多你研究的这个教会历史也好啊，这些圣经的学者也好，大概都会认识他。他其实是兄弟会的一个创始人，他写的书非常的多最有名的书是《圣经各卷的一个概要》，这是基本上后来很多人在写圣经概要的都要参考他的书。他把圣经呢可以翻译成德文啊、法文和英文。最重要的，他在全世界建了1500个教会。这样一个在神里手里被大大重用的一个仆人，有人在写一本书的时候，在他这个前言里边写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在基督事工上， 已经登峰造极，是一位杰出的基督的仆人。这个评价是不是高了一点？或者是不是很适合于这样的一个神的仆人？好像也不是太过分了。但是这个前言要这位达比去审稿的时候，他回了一句话，他说：“你称呼我的时候，只称呼弟兄、主的工人，不必添加其他任何东西。”你知道这是一个有神的人，这是一个属神的人，这是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人。你不管你的成就有多少，你做了多少的事工，你永远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不是吗？我们每一个人同工，我们弟兄姊妹在做任何的事情上，我们只是主的工人，我们只是主手中的工具。我们带人信主，是我们有这个负担的感动，真正感动他信主的，给他真正受洗的，那是圣灵的感动。我们奉主奉父的名、子的名、圣灵的名去给他施洗，那只是说那是我们的职位，我没这个能力的，所以是圣灵的感动，是主亲自自己的工作，是福音的能力在做。所以我明白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有限的，在那个时候你知道你的位分是什么。所以在这里边他谈了三点，他说所有缠绕在最终的最大的就是骄傲，他说在我的敌人当中，他是最后的，也是最难对付最难克服的，骄傲，人性的骄傲。他说骄傲呢，企图给人的是应该给神的，不是给人的。他说骄傲呢，阻挡了人跟神的交通，招惹了他的管教，是不是这样？圣经里很清楚，神赐什么福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与神的沟通的管道被堵塞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人会在黑暗当中，人看不清神，你也看不清你自己。有一年我的那个吸尘器坏了，也没坏，你打开电源的时候呢，那个皮带在转，好像还在吸，电动机也在转，然后呢就是吸力没有，怎么也吸不到一个头发或者一个灰尘起来。那每次试的时候就是这样，觉得没有什么力量，就准备要弄掉，后来想说还是蛮贵的这个东西，说修吧。所以一天中午的时候，太阳很大的时候，很毒的时候，我就把它拉到 deck 上面去，撤开来一看，看到了吗？是什么东西？里边全堵满了，这个管道被堵住了。你会看到是什么？里面有铅笔、纸屑，很多的这个毛发，主要是我们养了两只兔子，所以兔子的毛发，还有一些这些沙粒，这种种的东西。只有把这管道全部堵住了，你让这个堵住的这个管子，它让这个吸尘器怎么会有正常的function？不可能有的。所以这件事情之后呢，我有蛮多的一些思想，就是说在这方面一些的反思。第一个，我们想到说，如果你不借助明亮的光线的话，那个埋藏在深处的那些蛛丝马迹的东西，那些堵塞那个管道的东西，你非常难以发现。第二个，我们自己会感到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实际上需要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什么？我们内心的那个不洁，我们那个不敬虔，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很敬虔，我们是很圣洁的。但是当圣灵光照到我每个人的时候，在你内心的时候，你会在看到你的骄傲、你的自义、你的亏欠、你的不敬虔，还有你自己实际上所犯的一些的罪过。我们知道当这个管道给疏通的时候，当你来到神的面前，你真正的了靠着主的宝血去遮盖、去洗洁、去赦免你的罪的时候，这个管道会疏通的。疏通之后呢，你就可以恢复跟人 恢复跟神的关系。在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或者路加福音十五章里边，其实我看了所有的这些属灵前辈们所写的书当中，鲁云的书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我们知道鲁云神父呢，他是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啊，他是一个灵修方面的一个作家。在这方面呢，我在看他说，因为这本书我上次跟大家分享是那个徐崇德牧师送给我的，他翻译的。那鲁云也差不多写了50多本书，那徐崇德也翻译了50多本书，大部分的书他也翻译了，因为他翻译了很多，还有他圣经的东西。那么我会看到说，其实这两本书呢，一本书啊，它叫做《Return of the Pro》啊，叫《Prodigal Son》，《Prodigal Son》就是浪子嘛，所以是浪子回头这个翻译。他说 “Home Tonight”， 那这个翻译他说是回家的渴望。那这些书带给20世纪整个属灵教会、属灵的复兴来讲，或者这方面来讲是蛮有影响力的。它最重要的地方在什么？最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它能够在15章里边的3个重要的角色当中，小儿子、大儿子跟父亲上，他都可以产生共鸣，他都可以对号入座来反省他自己人性上的软弱。他86年进到了这个一个残疾的机构，叫方舟残疾，然后在那边服侍着残疾的这个群体10年，一直到他死。鲁云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也不完全接纳他的神学思想，但是就在他写的这2本书谈到了这个15章的3个人物当中的他自己的非常深入的反省，带给我非常大的一个劝勉，也是一个警醒。鲁云呢，他非常坦诚，他说有时候呢，我每个人就像小儿子一样放荡不羁，有时候呢，我们像大儿子一般叫做自以为是，不肯原谅别人。他说怨恨是这个时代最猖獗的邪恶，你和我都无法挣脱心中怨恨的重负。他说怨恨呢，要比离散更难以活的意志。最后这句话我们看到说，对那些忠心的、品行良善、顺服勤奋的人，怨恨是他们的魔咒，坐落在心里，造成大量。我们好好思想一下，大儿子他是不是很忠心？他觉得他品行良善，他很顺服，他还是个很勤奋的人，但是怨恨就埋在他的心里。鲁云在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实际上他也是，他觉得他服侍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写了很多的书，做了很多讲道啊，整个就还带领了很多人，祝福了很多人，很优秀，但是他深深的明白他心中的深处的那些东西，他希望渴慕到别人的肯定跟鼓励和陪伴，如果没有他所喜欢的人的肯定和陪伴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失落，而后会得到非常深的 depress 忧郁症，到他最后没法写作，没法上课。这是他自己的很深的反省。对我来讲，我自己也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很忠心良善顺服勤奋的人？似乎也是，因为师母给我说，他说你是一个有牧者心肠的人，他说我知道你爱教会和爱弟兄姊妹，不是假的，不是外在的，是你内心深处的。可是真正的静下心来想，是不是在我付出很多的时候，我也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肯定鼓励，我希望能得到掌声，当我得不到的时候会怎么样？有一个传道人是我的一个属灵的同伴，我非常非常喜欢他，他 他讲谦卑，讲顺服，讲得非常好。可是有一天他跟我分享一件事，他说那天我服侍教会的时候呢，我把门推开了，一个家庭就我推开了门进去了，这个家庭就没给我多少说一声谢谢，所以呢这个事情在我心里一直纠缠了一天，到晚上睡觉都在纠缠当中。哇，你就想到说一个讲谦卑讲顺服的人，在教会里开了个门让弟兄姊妹进去，他就为了没说一声谢谢，他那么纠结，这是人性的一种软弱，真的是人性的软弱。你只想我自己，我自己在反省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是不是我表面看上去的一些东西和我内心所渴慕的东西，如果不能够得到满足的时候，也会陷入到很深的一种的什么怨恨当中。我们的同工，如果你 burn out 了，我们就会思想一个问题，你服侍很多，我们属灵的一些需要去补充的，我们教会里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去做的，我们都看在眼里，但是也不一定每件的事情你做下来大家都会给你肯定，大家都会表扬你，大家都会说哇你做得好，你有很多你做的别人都会看不到的，也没人给你肯定的，那你是不是心中会有些苦毒，会不会有些怨恨？就像卢云在他表达自己的时候，这是人性的东西，我们需要在这方面有些的反省，我们有些的思考，这是大儿子他的生命所带给我们对我们生命的反省。所以骄傲自义怨恨论断，它不是自动的贴到你的脸上去，不是一只标签，它通过什么，它通过你的思想，通过你的言行，通过你的行为来显示出来的。你在家庭当中跟你的配偶孩子，你在小组里边，在教会里边，你的言语所显示出来的，你所做的，这些都会看上去你内在显示在外边的是不是骄傲自义，是不是怨恨跟论断。我们需要在这堂课里边，在这个大儿子所带给我们的功课当中来学习。所以我们真的是用心来思想一下耶稣所讲的这个大儿子的故事，他生气不接纳不饶恕他的这个浪子的弟弟，那是不是你和我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小组和教会当中，是不是要发生同样的故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应该说让我们的心不再流浪，是不是说是时候了，要打开我们的心门，该回家了，因为我们的父亲在等我们，我们的家人需要我们，也在等待着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讲了大儿子的故事，在黑暗当中生气迷失的大儿子，身心分离的大儿子，也是我每一个人，不管你是领袖也好，你是同工也好，还是弟兄姊妹，我们去反省。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关于大儿子的故事。我们下一堂会分享关于无条件的爱第三部分，父亲。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宝贵真实的话语，愿这堂的信息你对着我们的心讲话，让我们在信息当中来更多的了解耶稣的比喻所带给我们生命的教导是什么，跟我们生命的功命在哪里，反省在哪里，我们如何去改变我们自己，共合乎主你的心意，你的呼召，和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家庭的你的美好的愿望。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